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六讲流派与对观学。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介绍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第六讲流派和对观学。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祈祷开始，然后我们结束了最后一节课，也就是星期一或类似的时间。看来我的整个星期都被打乱了。但周一我们以谈论新约中不同的文学类型或形式文学流派作为结束。我们开始谈论叙事，它构成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尽管使徒行传与福音书的文学类型略有不同。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叙述对某些人物及其演讲和某些事件的描述。我们将看看构成新约的另外两种主要文学形式或文学类型。我们再次说过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新约所包含的文学形式和类型可能与我们今天所习惯的文学形式和类型相对应，也可能不相对应。我们需要尝试了解第一世纪作者的写作模式。他们使用了哪些文学形式？这会如何影响我们阅读和解释某些旧约文本的方式？我们将结束对叙事题材的讨论，讨论一点信件或书信，然后讨论最后一种文学类型，然后开始慢慢讨论福音书。尽管我们可能要到周一才会开始讨论特定的福音文本或书籍，希望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介绍他们。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来谈谈新约的文学类型。天父，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研究您给我们的启示的特权和责任。我祈祷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认识和理解新约圣经文本，因为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语言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确认它继续对我们有用，今天这正是神的话语。我祈祷我们能够从这些角度理解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祈祷您能指导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为我们提供智慧和洞察力来了解您向我们提供的启示。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我们在准备看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叙事的知识。我们说这些书在新约中的排列或发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它们出现的顺序被写了。至少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可能是在保罗书信和保罗书信之后写成的，而且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甚至可能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写的。但相反，新约的安排更加符合逻辑。但四福音书构成了一组适合叙事题材的著作。正如我们所说，重要的是要了解在第一世纪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如何理解这一点。在第一世纪的叙事或传记中，福音书在很大程度上非常适合第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的范畴。福音书和现代传记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世纪的传记，尤其是福音书，似乎并没有兴趣给你逐一叙述或详细叙述一个人在他或他的一生中所做的一切，生活和他们所说的一切。但相反，福音书似乎更具选择性。也就是说，福音书实际上是从特定的神学角度写成的。我们会看看这个。当我们看四福音书时，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是四福音书？为什么早期教会不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教导和事迹的宏大叙事和历史记载中呢？但相反，教会允许四本不同的福音书作为立场。因此，福音书是由具有神学观点，他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对福音故事和耶稣生平的叙述的作者所写的。他们所做的是，他们对内容和记录方式非常有选择性，以便传达他们的观点。我们要问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包含所谓的圣诞节故事？为什么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诞生，而马可福音似乎对此不感兴趣？约翰似乎在他的福音书一开始的一段非常简短的陈述或诗句中抓住了这一点。当你比较马太和路加时，他们的圣诞故事非常不同。路加有牧羊人来拜访耶稣，马修对此只字未提。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大约一年后让这些东方博士、这些外国占星家来拜访耶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所看到的虽然是一世纪的叙事或一世纪的传记，尤其是福音书中所概括的内容，但他们对给你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的详细描述并不感兴趣。 相反，他们更具选择性。为了传达他们试图传达的神学观点，作者会选择性的记录事件以及记录方式，从而解释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差异。而且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路加福音中的几节短节之外，你在任何一本福音书中都没有关于耶稣童年的任何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了解耶稣。关于1世纪希腊罗马传记的另一件事是，当谈到记录某人在演讲中所说的话时，在第一世纪，总结比以前更常见，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将某些内容放入引文中，并逐字逐句地描述某人所说的一切。相反，一世纪的作家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总结某人所说内容的含义和要点，捕捉声音，而不是作者所说的确切动词或单词。事实上，如果耶稣主要用阿拉姆语说话，而福音书是用希腊语写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有了耶稣所说内容的翻译。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我的另一堂课上谈到的，如果你坐下来阅读现代译本的耶稣登山宝训，我不知道，你可能大约需要十分钟，或所以要通读它，取决于你阅读它的速度，或缓慢或沉思。我真的怀疑耶稣那天只说了十分钟。更有可能的是，登山宝训准确而充分地总结了耶稣所说的内容，以及耶稣到底想要传达的内容。因此，有时在福音书中，作者可能确实包含精确的措辞或接近的措辞，特别是如果耶稣用阿拉姆语说话，而我们的福音书是希腊语，那么我们就有耶稣所说内容的希腊语翻译。但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耶稣的大部分讲话可能都是更多的总结，是对耶稣所说内容的准确而充分的总结。在第一世纪，没有人会认为有什么不同。这可能有点类似于，例如，当我们在戈登举行教员会议时，会议记录大约有两三页长，但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人会责怪董事会会议上的秘书在会议记录中总结某人所说的话。只要他准确、充分地传达了所说的内容，时间就会过去，没有人会再多想。这可能有点类似于我们有时在福音书中看到的内容。福音书是对耶稣所传达的内容和他所教导的内容的总结，尽管同样是准确和充分的总结。因此，我们将看看这如何影响我们阅读福音书的方式。第二种体裁是书信体。这可能是我们更熟悉的。但即便如此，一世纪的书信也可能与我们今天写书信时所做的有所不同。一世纪的书信是交流任何类型信息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方式。它们可用于商业交易。它们甚至可以用于哲学论文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内容。因此，您可以使用信件来构建和传达任何类型的信息。大多数人忽视的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即启示录，实际上是一封信。它以字母的形式装框，因此在一世纪，信件可以用来传达几乎任何类型的信息。它的风格也相当好，也就是说，它具有一世纪的作家会遵循的相当常见的格式。因此，例如，当你看保罗的书信时，你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书信，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非常常见的一世纪格式和写作方式。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写于第一世纪的书信，这些书信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保罗书信中第一世纪书信的样子。尽管还有更多，但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世纪的信件，您可以通过信件的形式交流任何事情。关于字母的其他一些事情，第一，字母通常也可以作为说话者在场的替代品。因此，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某人说，而你无法在场，你会写一封信，一封信可以代替。因此，这些书信常常取代了保罗的使徒权威，他希望读者能够像对待保罗亲自向这些书信讲话一样严肃地对待这些书信。因此，字母可以代替说话者的在场。另一件事也是如此，今天有不同类型的书信，第一世纪有不同类型的书信，保罗写的几封书信类似于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类型字母，它实际上会对你阅读和解释字母的方式产生一点影响。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点。但同样，信件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保罗没有编写这些字母或字母格式，他只是遵循一世纪希腊罗马环境中交流信息的标准方式。这种书信体的体裁在希伯来书里大概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书信、犹大书，我也说了，连启示录其实也是书信的形式。最后一种文学类型实际上只包含一本书，那就是启示录，它是一部启示录。当我们在学习结束时阅读启示录时，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因为我相信理解这本书的文学题材对于避免启示录经常被对待甚至有时被滥用的方式至关重要。再次，我们需要明白，启示录只是简单的写成的，它是由作者接收的，并以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文学形式写成，连同信件，一种已知的文学形式，或我们标记为一场启示录。基本上，启示录是对幻想经历的第一人称自传式描述。所以，当你读启示录时，从第四章开始，约翰说，我看见天开了，然后约翰被告知要上来，他就去了天堂。这在大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即启示录写作前后大约200年所写的启示录中很常见。因此，您实际上可以找到许多这些启示录的英文翻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指明方向，但重点是，约翰的启示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遵循一种非常常见的写作方法，即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然后为读者记录下来，称为启示录。同样，基本上它是对视觉体验的第一人称描述，并且通常以非常高度象征性的语言进行传达。它是通过异兽、图像之类的符号来传达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这些图像的作者在哪里，背景是什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会向一世纪的读者传达什么信息，他们对21世纪的我们来说似乎意义不大。所以，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更多的谈论启示录，但至少在新约中，它是启示录的唯一例子。然而，这并不是第一世纪世界末日的唯一例子，有很多。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文学类型，读者第一次听到他读给他们听时就会很熟悉。好吧，这只是文学类型多样性的一点体现。即使在这种文学中也存在多种文学类型。我们会看看其中一些。例如，我们会花一些时间看比喻。什么是预言？耶稣教导的常见形式之一。同样，预言在第一世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文学形式或教学手段。因此，无论它的教导和内容有多么独特，其形式都会遵循第一世纪听众和读者中常见和可识别的形式。因此，当我们接触不同的书籍时，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文学题材或文学类型如何影响我们接触这本书和阅读这本书的方式？现在，为了放大一点，我想在我们开始研究具体的经文本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之前，开始更具体的讨论福音书。我只是想就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总体观察。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福音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阅读福音书时，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耶稣所做和所说的准确而可靠的记载吗？或者我们应该将他们理解为更虚构，或者是教会捏造他们认为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事情，或者他们想让耶稣做的事情和所说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相信福音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耶稣的教导和他所做的事情的可靠而准确的记载和信息？您可能知道 C.S. Lewis， 你们中有些人知道 C.S. Lewis 著名的三难困境。我认为他在一本你曾经读过的书中对此进行了论证。几年前，在伟大的对话课之前，这是一种新生研讨会类型的课程，称为基督教品格和文化。你读过的一本书，我想是第一本，是 C.S. Lewis 的《纯粹的基督教》。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读过。我认为他在这里提出了所谓的刘易斯三难困境。也就是说，当你读到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记载和耶稣的说法时，你会发现耶稣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主。也就是说，耶稣要么在他的身份上撒谎了。当耶稣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并声称为人类的罪而死，并且他会复活时，耶稣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疯了。他是个疯子。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太生气了，以至于他所说的根本没有现实依据。或者耶稣就是他所声称的那个人。他是主。当然，刘易斯认为是后者。问题是，刘易斯漏掉了第四个。 事实上，这是你在问这三个问题之前必须先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福音书是否是传说。人们可以声称耶稣，是的，耶稣是主，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但福音书是虚构的、传奇性的记载，不值得认真对待。所以，在我们处理刘易斯的骗子、疯子或上帝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人们曾多次尝试提出这样的问题：耶稣是谁？所以，这是你笔记中的第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方式。事实上，不久前，Dan Brown 的达芬奇密码 The Da Vinci Code 这样的一本书让这种方式变得流行起来。但是我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布朗所说的实际上是学术界经常做的事情的通俗版本。那就是看到耶稣或者看到福音书不是历史上可靠的记载或关于耶稣的历史记载，而是遵循一种更具传奇性或虚构性的流派。因此，福音书并不是要向我们提供耶稣是谁以及他所说的话的历史记录。相反，在布朗和其他人的观点中，福音书更多的反映了早期教会的神学。换句话说，是早期教会的神学和思想使耶稣成为主。事实上，耶稣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对耶稣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你剥去所有的外壳及福音中心的历史内核，基本上你对耶稣的了解就是他是第一世纪的某个人，他在巴勒斯坦各地游荡，教导美好的事情，最后因为他的信仰而被处死。这就是我们对耶稣所能知道的一切。其他一切基本上都是耶稣的这个小内核已经被覆盖，并且基于教会的信仰而被夸大了。换句话说，福音书并没有反映出耶稣是谁。他们反映了教会相信他是谁，教会教导他是什么，以及教会认为他是什么。所以，耶稣确实不是为人类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而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道成肉身。相反，这再次反映了教会的信仰。教会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你把他去掉，你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在第一世纪教导美好事物的人，并因为他的信仰而被处死。所以，问题是，福音书是否更多地反映了教会的信仰，以及他们认为耶稣是谁，或者福音书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耶稣教导的内容和他实际上是谁的可靠且可历史验证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福音吗？他们是否为我们准确地描绘了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或者福音书只是教会神学、信仰和思想的反应？他们反映了教会塑造的耶稣是谁？你的笔记中还包含了另一个问题，即重建教会历史。除了这张照片之外，我们对耶稣的肖像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教会把他塑造成什么样子，以及他们相信他是什么样子之外，教会历史常常被重新概念化成这样。事实上，在早期教会的前三、四个世纪里，对耶稣基督没有一种单一的看法。有不同的基督教。你会注意到，在你的笔记中，我有一个人名叫巴特。埃尔曼 Bart Ehrman 的名字旁边有他的一部作品的标题及失落的基督教复述。所以他所说的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是，基督教在一世纪是非常多元化的。对于基督教或基督是谁，没有一种主流观点，直到后来才最终出现。几个世纪后，胜利者、最有权势的人决定这就是基督教的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对耶稣基督说的话。再说一遍，我们在福音书中发现的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元素，以及他们认为耶稣是谁的一种反应，但它不是唯一的，而且根据这种观点，它肯定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元素。现在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点？首先，我不知道你的笔记里有没有这个。首先，通过评价，在我看来，当你读新约时，基督教根本不容忍各种观点，而且对基督教的正确观点或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观点没有兴趣。通读新约文献，注意他们对保存真理而不是虚假或错误有多么感兴趣。例如，我们会看到许多新约文献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对基督的偏差观点或对基督徒生活的偏差观点而写的。因此，说教会对真理不感兴趣，或者说教会很早就容忍了不同的观点，这根本不是事实。在新约圣经的记载中，你已经发现人们关心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对耶稣基督的错误看法。其次，这种观点似乎也适用于历史与神学之间的错误二分法。 如果一个西约作者正在写神学，他就不可能写历史。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但同样，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理解新约，尤其是福音著作的一种不合法的方法。仅仅因为他们写了神学，仅仅因为他们试图传达某种观点和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歪曲事实或对事实进行随意的处理。所以，仅仅因为某人写神学，就意味着他们对历史不感兴趣，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再次看到，新约作者不只是在写历史文献，他们正在撰写神学文献。他们有兴趣以某种方式描绘基督。但与此同时，没有必要得出结论，因此他们一定弄错了历史，或者他们对历史上准确的描述耶稣的教导和他所做的事情不感兴趣。因此，将历史与神学区分开来，就好像他们不能共存一样，这是不正确的。最后，关于教会，当你阅读福音书时，有证据表明，教会有兴趣准确地描绘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导。尤其重要的是在一世纪对目击者的依赖和存在。至少一位福音书作者路加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依靠的就是他所写的福音书。他清楚地提到了他在写福音书时所依赖的目击者的存在。因此，目击者和其他迹象的出现，似乎表明教会对福音书在神学上记录基督、他的生与死以及教导的意义感兴趣。与此同时，他们也有兴趣准确地保存耶稣的所作所为和教导，而不是编造一个只反映教会信仰的记录，而不一定反映耶稣本人的教导和思想。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福音吗？再一次，在 C.S. 刘易斯的三难困境之前，耶稣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主，我们不得不问，福音书可能是传说吗？我向你建议，相反，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福音。首先，正如我所说，应该有目击者在场，可以向他们咨询，以控制传统、教义和著作。因此，在第一世纪，尤其是在福音书中，目击者的存在使得纯粹的捏造很难被当作真实的。事实上，有时我会使用这个例子，我从克雷格布隆伯格那里借用了这个例子，明年我在那里教书时，他将成为我在丹佛神学院的同事。但是众所周知的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umberg， 我在你的笔记中提到了他的书，认为这是对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非常有用的资源。许多学者用一个常见的类比来表明福音书不是传说中的材料不准确等等会悄悄渗透进来，那就是电话交谈的游戏。也许你在某些场合玩过这种游戏，但可能不是在戈登。但如果我开始在你耳边低声说一些其他人听不到的东西，然后你把它传递下去，到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当它到达后面时，它通常会变得与我所说的完全不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因为它有时会很荒谬，甚至与我所说的并不接近。这通常被视为与福音书的类比。如你所知，确实，我们在福音书中所拥有的大部分材料，大部分都是口头流传的。有证据表明，其中一些内容会被写下来，并且福音书的作者可以获得一些书面材料，但是耶稣的很多教导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这对我们来说，有时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高度电子化和科技化的时代，一切都通过电子邮件或类似的方式，或 Facebook 或其他方式传递。但在第一世纪，很多信息都是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的，耶稣的很多教义也会被口头保存和传承下来。事实上，保罗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接受福音的，福音是通过口头传递给他的。但有些人接受了这一点，他们使用电话的类比，也就是说，如果我向你低声说些什么，而你在到达房间尽头时将其传递出去，这听起来很荒谬。有些人会说，这就是福音书所发生的情况。当他们传阅时，它会被添加，可能会被误解。所以当它最终到达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时，他们所写的显然会被修饰和添加，并且与实际的内容非常不同发生了。克雷格·布隆伯格再次表示，这个类比的唯一问题是，更好的类比是因为有目击者的存在，甚至可能有其他书面材料来控制它。更好的类比是，如果我说的每第七个人现在站起来并告诉我我说了什么，如果他们错了，我可以纠正他们，然后他们开始，他们又经历了七个，然后我会告诉那个人站起来告诉我你听到了什么。 再说一次，如果它不正确，那么我将能够纠正它们，以确保最终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并准确反映我所说的内容。因此，目击者的出现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阻止了这一传统简单的成为一种混战和对耶稣身份的不准确描述。福音书之间的一致很有趣，虽然许多人很快就指出了福音书中的差异，所谓的差异或差异，但有趣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一致之处，而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传统，而不是不受控制的材料传承。事实上，许多信息都可以在历史上得到证实，我将向您推荐一本书来回答其中一些问题。当我们意识到，并且当我们考虑到福音书本身的本质时，当我们再次思考并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时，即福音书并没有试图逐字逐句地准确地描述这一事实，耶稣所说的一切，他们并不是想给你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详细传记。当我们意识到作者可以总结耶稣的讲话时，当我们意识到有时他们可以引出耶稣的意思和意义时，当我们根据第一世纪可接受的写作标准来衡量耶稣所做的事情时，在我看来，我们是否可以相信我们的福音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会再次在页面底部列出一本关于福音书历史可靠性最有帮助的书之一的书，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umberg 的同名书。他回顾并检查了许多段落，尤其是福音书中明显矛盾或似乎冲突的段落，他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表明没有必要质疑福音书的可信度，没有必要将它们视为纯粹的捏造或只是教会思想的反应，只是教会信仰的反应，而不是植根于现实，历史现实，但这就是克雷格·布隆伯格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不幸的是，原始出版物的日期是1987年。它在过去几年进行了修订，因此有一个修订版本。我只是还没有更新我的笔记来反映这一点。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已经以非常痛苦的简短方式总结了这一点，但是还有其他问题吗？再次，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一点，我建议您看一下布隆伯格的书。是的，当然，情况肯定会如此。我只是在想，如果我要回应一个不这么认为的人，那么我真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说，好吧，这是由圣灵默示写成的，因此它是准确的。对于不相信这一点的人，我会看看其他一些事情，但当然，我最终会同意，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上帝的灵在引导着作者，就像一本福音书所声称的那样，上帝的灵引导作者，以便他们在不剥夺人性的情况下创作出作品。再次阅读路加福音 1-4。路加经历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世纪编纂参考书目的过程，但同时你是完全正确的，意识到圣灵通过这个过程工作，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的，关于福音书，还有一件事要说，那就是当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约翰福音有点不同。我们会讨论，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本福音书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它看起来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如此不同？你会发现，不仅语言有很大不同，而且你会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所教导的许多记载和事情，而你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找不到。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福音与其他三本福音书如此不同？但我想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如此相似？希望你能跟上，你已经跟上了新约的阅读，这意味着你希望已经读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并且希望当你阅读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就是说，当你读完路加福音时，你会感觉，伙计，我已经看过这种材料两次了。有时它几乎变得重复，因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有相当广泛的重叠，不仅在他们传达的内容和顺序上，甚至有时在措辞、福音书的措辞方式和方式上都有重叠。事情被放在一起，这就是已知的，或者学者们所说的，希望你从教科书中学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天气问题。也就是说，对观问题这个术语指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三本福音书当放在一起看时，因此是概括性的，一起看或看，当放在一起看时，这三本福音书彼此非常相似。 你如何解释这一点？你如何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再说一次，这不仅仅是事件的顺序，它们还包括一些相同的材料，甚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几个部分的措辞完全相同。当马太、马可和路加提到耶稣的某件事或某句话时，措辞几乎是相同的。两者非常接近。如果我从你那里得到三篇研究论文，其措辞与马修、马克和卢克一样接近，我可能会打电话给你，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怀疑有某种合作。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个例子。这节经文引出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显圣容。请记住，大约在每本福音书的中间，耶稣与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上了山，他在他们面前改变了或变了容貌，这在三本福音书中被称为变容。马太福音 17.1 节的经文，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带领他们独自上了一座高山。现在，我想让你注意，这不是引用耶稣的话。有时你可能会争论，好吧，如果他们在耶稣的引述中相似，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相同的材料。他们都在逐字逐句地引用耶稣的话。但这不是引文。这是马太自己叙述的一部分。他写了这个。他没有引用别人的话。这是他的叙述导致了耶稣变容的事件。这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带领他们独自上了一座高山。那很有意思。我不记得我正在遵循什么翻译。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但我也试图反映希腊文本的样子。但是你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重要的是，这不是引用某人的话，而是这些作者自己的叙述性评论。这是卢克。抱歉，如果我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有点低落。现在大约八天后，请注意路加使用了八天。现在我们不打算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祷告。所以路加确实有点不同，但有趣的是，他对八天的参考顺序大致相同，提到彼得、雅各和约翰，尽管他交换了雅各和约翰，然后他上了一座山的事实。但路加补充说，他去祈祷。有趣的是，耶稣的祈祷是路加福音中非常常见的主题。你会发现他被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所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卢克有他而其他人没有。但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这不是这节经文。这都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内容。再说一次，如果我有三篇论文在这三节经文中发现了言语相似的程度，我就必须与你甚至院长交谈才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或者我可以让你将其提交给 CFSI, 他会捕获他或类似的东西。但话又说回来，这不仅仅是这三节经文。这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很普遍。问题是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们如何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天气问题。我们如何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关系？这三篇文献不仅在事件的顺序上，而且在措辞甚至措辞本身上都显示出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这是在笔记本中的谁正在使用谁下。第一个是，有些人认为尽管有这种相似性，但福音书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独立编写的，彼此不了解。有几种方法可以理解这一点。有些人将这简单的归因于圣灵的漠视，因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受圣灵漠视的。我相信这就是相似之处的原因。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差异又如何呢？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难道是圣灵累了，而路克没有完全明白圣灵想说的一切，或者发生了什么？所以他并没有解释你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发现的一些差异。所以，是的，我确认圣灵启发了这些文献，但这是否可以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另一种方法是，马太、马可和路加有共同的口头传统。请记住，我们说过很多福音材料都是口头传播的，直到最终被写成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因此，有些人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彼此独立的，但他们只是借鉴了传承给他们的相同的口头传统。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是可能的。然而，大多数新约学生和学者更愿意看到某种文学依赖性或关系。也就是说，其中一本福音书首先写成，另外两本福音书利用了该福音书或者类似的某种解释。也就是说，一本或多本福音书使用了一本或多本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存在某种抄袭、借用或联系。这就是措辞相似的原因。再说一遍，这有什么重要意义？这是叙述性的。这不是某些演讲中的引述。这是作者自己的叙述评论。因此，常见的解释是存在某种文学上的关系。这些作家中的一位或多位依赖于另一位作家。现在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两种方式已经对此进行了解释。你笔记中的第二点，圣奥古斯丁，早期教父之一，圣奥古斯丁想，这可能解释了你的新约中福音书的顺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圣奥古斯丁认为马太福音是最先写成的。不知道我的笔记里有没有这个？不。圣奥古斯丁认为马太福音是先写的，马可福音是第二写的，并使用马太福音作为他的资料来源之一。然后路加福音被写在第三位，路加福音实际上借用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因此，马太福音首先被写成，这是他自己写的第一本福音书。马可出现并使用马太福音作为他的来源之一和基础来写他的福音书。然后路加写了第三篇，当他写作时，他使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作为他的主要来源。同样，这种观点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你会按照福音书出现的顺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许是新约中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可能性。不过，今天大多数人似乎仍坚持的主流观点是这样的。马可福音是第一部成书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以马可福音为基础。因此，马可自己写的是第一部写成的福音书，然后马太和路加都可以接触到马可福音，他们使用马可福音作为写自己福音书的基础。这是理解这些差异的最常见方式。因此，马可福音应该先写，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马可福音，彼此独立。马太和路加也许不知道彼此正在写福音，他们没有互相依赖，他们独立写作，但都可以接触到马克。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的解释。现在我想跳到这张图表，你会注意到笔记中马克首先写下的第二件事。那么这是马克，这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这张图表将向您展示一种理解福音书之间关系的常见方法。马可福音会先写出来，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一点，然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就会分别独立的使用马可福音。现在你可能会问，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借用马克呢？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二世纪初教会中一位著名的作家实际上将马可描述为彼得的亲密伙伴和解释者，于是彼得就被赋予了彼得的显赫地位。请记住，在我们刚刚展示的那些经文中，当耶稣变相时，他是上山的人之一。因此，考虑到彼得的突出地位，如果马可是彼得的解释者和彼得的亲密伙伴，考虑到彼得在第一世纪的地位，这可能就是马太和路加想要使用他的福音作为一种解释的充分理由，为自己打下基础。所以，马可福音是先写的，然后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现在，当你阅读福音书时，你会发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有很多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的材料。例如登山宝训。马可福音没有登山宝训的记载，但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他指出措辞再次非常非常接近。现在就这样了，还有其他地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其他地方也有非常相似的材料，但你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你怎么解释？那么学者们炮制了所谓的 Q。Q 这个词只是代表德语单词 source。关于这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还是其他什么存在分歧，我没有兴趣弄清楚。 事实上，学者们推测，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个产生 Q 的社区以及 Q 社区所相信的内容。他们有点在猜测之上堆积猜测。我的意思是， Q 只是代表你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找到的材料，例如登山宝训，但你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它。或者耶稣诞生的叙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可以找到，但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学者们再次使用 Q 一词来表示这一点。因此，这表明马可福音首先写成，也许反映了彼得作为彼得的亲密伙伴的教导和讲道。鉴于此，马太和路加可能会使用马可福音作为构建他们自己的福音书的主要来源，而且马太和路加也许还可以访问另一份文件或另一组信息，学者们称之为 Q， 这可以解释你在马太福音中找到的材料。和路加福音就像登山宝训一样，但你在马可福音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再说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我对得出明确的结论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当你阅读福音书时，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相似。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解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之处？现在回到将马可福音视为第一本福音书的原因。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马可福音是先写成的？首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否经常让马可福音变得柔和？尤其是当马可以一种可能有点尴尬或可能被误解的方式写作时，你经常会发现马太和路加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澄清。例如，在一个地方，耶稣正在与一位富有的年轻统治者交谈，而富有的年轻统治者称耶稣基本上就像一位好老师，马可福音中的耶稣，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好？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当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我的意思是，有人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是的，耶稣并不好。你凭什么说我好？我不是。这不是马克的意思，但可能会这样理解。有趣的是，马修说，你为什么问我什么是好的？或许再次尝试消除潜在的误解。这可能不是马太这样说的唯一原因，但有一些例子，马太和马可似乎浓缩或平滑了马可福音，或者马太和路加似乎浓缩或平滑了马可福音。这正是您所期望的。你会期望，如果马太和马可或马太和路加借用马可的话，你会期望他们会浓缩和平滑事物。您不会期望有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或使其变得更加困难，或可能被误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马可福音是先写成的原因之一。其次，另一个原因是马可福音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找到。马可福音的 90%、97% 都在马太福音中得到了再现。几乎 90%、88% 的内容都在路加福音中重现。同样，这正是你所期望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会使用马可福音的大部分内容，但随后他们也会包含其他材料。同样，这是许多学者指出的另一件事，认为马可福音是先写成的。差异，另一个，当马太、马可和路加是平行的时候，当你看他们三个时，也就是说，当比较马太、马可和路加以及他们的教导时，马太和路加几乎从不与马可不同。马太和路加几乎从来没有同时偏离马可福音。但有时，马太和马可是从路加福音而来，路加和马可也是从马太福音而来。这只是一种复杂的说法。如果他们借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从马可福音那里借用的话，这就是你所期望的。他们在一起永远不会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或偏离马可福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比较三本福音书时，你几乎从来没有发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同样的方式背离马可福音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说，如果马太和路加使用马可的话，这就是你所期望的。所以，总而言之，我不会对马太、马可和路加持某种观点。相反，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何不同。再次注意每本福音书似乎都比其他福音书更强调什么。再一次，当我比较马太和路加的圣诞故事时，为什么路加有牧羊人的故事，而马太没有？相反，马太福音包括了东方三博士或所谓的智者来到耶稣面前的故事，并且似乎不知道或不关心牧羊人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 再说一次，当你回到我们这里的例子时，当我比较这三天时，为什么卢克有八天而不是六天？为什么他提到他们上去祈祷，而其他福音书作者却没有提到？所以，这就是我更感兴趣做的事情。当我们有三篇文章谈论同一主题时，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他们以这种方式呈现它？他们想传达什么信息？当我们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每本福音书的神学特色是什么？其他福音书要么没有，要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其他福音书没有。当我们开始阅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这就是我将如何处理福音书。有时我们会看特定的经文，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关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在组织福音书的方式，强调某些事情的方式中所强调的独特神学主题，以他们描绘耶稣的方式等。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介绍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第六讲流派和对观学。